除了彭家和艾家的学子、中进士这两桩大事，还有两件琐屑。一是城内有一户姓徐的人家，弄璋之喜，取名徐光启；二是城西南董家宅的祝家山庄，一名九龄学童出露隐晦，凡诗书人家都在议论。这名神童后起名号香光居士。这两件琐屑目下不过是坊间的短长谈资，但将在日后渐显端倪，不知什么时间成大气候。申明氏到家，先安顿休息，不日就到了8月15。申明氏在路上就已经计算好了日子，设宴赏月，邀请城里城外各路闲达。在这片地方，社会上流人物多是退官还乡，或者丁忧守孝，总之是一个闲字。江南富庶之地，山高皇帝远，像是世外，又像偏安。三天两头，这家邀那家请，遍地的园子，总有一处笙歌管弦。这一回就轮到天香园了。自打天香园落成，还不曾正式开宴迎接宾客，人们单是听说那里的桃林还有一夜莲花声名绚丽，但少有人目睹，因此便十分期待。为了不辜负人们的耳目，早几个月申明氏未曾上路，这边就依着传回来的图样开始着手准备。申明氏的图样着重在一个亮字，但不要灯亮，要的是烛亮，就是说全不用琉璃灯盏，也不用绢制灯笼，无论是琉璃还是绢纱，蒙着光都会起一层阴云，光就变模糊了。申明氏要成名的亮，即便弱一些，豆大的一点，千点万点还怕不亮。难处在竹的蜡味儿，千万不能扰了花草的清香。天香这两个字是夜宴的题额，不要琉璃和绢纱，也是提防这两种物件烤热后散发出的异味。器物越简，气息就越纯，所以竹蜡就必用上好的。申明氏专从江西境内广信购来一批竹蜡，广信是炼皮油造竹的缘起地，声名久远。但当竹蜡千辛万苦东西横贯江西来到清江，申明氏却颇为失望。那竹蜡果然白纯无杂质，形质却粗拙得很。因是以广系苦竹做模子，粗矮敦实。其实这就是古雅，可申明氏生性华丽，喜欢精致。于是这批竹蜡全部作废，弃在清江，重新着人去广信购买乌臼子，再寻觅一块采自广信深山的墨石，一并携回自制竹蜡。这边蒸、煮、碾、压、去壳，那边呢张师傅带人做模子。张师傅什么不会做呀，四分长两个半圆柱，合起来 略比筷子粗，托出的蜡烛形状便十分纤巧可爱。最不同寻常的是，每一只烛内都嵌入一只花蕊，如此烛光一亮，花香飘然而出。枝上、叶下、石头眼里、回字形的窗棂上，每人靠，隔几步一盏，隔几步一盏。亭台的翘檐顺了瓦行一路又一路，水榭和画舫是沿了墙廓勾了一遍。桌上与案上的竹有碗口大，盈尺高，外面刻着桃花，里面嵌的是桃叶。天将黑未黑之时，宾客已经入座，吃着西瓜，就见水面绿闯闯的荷叶间慢慢驶进一艘小船，船上人举一只火捻，朝荷花心子里一点，亮起一朵荷花。火捻子左右前后点着花心，左右前后的荷花一朵一朵亮起来，花瓣透明，映出花蕊丝丝，香雾弥漫而起。天黑下来，远处的花也亮了。原来是有十来艘小船四面八方驶过来，火捻子四面八方点过来，不一时，一池子的烛光，何止千点万点，万万点都有。天上的星星也出来了，不晓得天是水的倒影，还是水是天的倒影。坐上客脸生屏息，生怕稍一动静惊醒一个梦。宾客分三处就坐，主宾有身儒士、身名士陪着，宴席设在碧衣堂前。碧衣堂背靠鸡翠岗，面向莲池，相隔有阔大地坪，铺青白方石，地坪周边是石灯笼，笼内如今也是一只竹。团团围绕中摆开十二圆桌，全是地方上的人物名流。第二处由他老母亲领着，在画舫中只一大圆桌，凡家中女眷携幼儿女全围在桌边，足有二十座。第三处是鸡翠岗阳面的富春山馆里，挤挤矮矮，十数张案子，全是小辈儿及学友玩伴儿，最为热闹喧哗。然而当池中莲花点亮的那一刹，不由自主肃静下来，尤其是柯海被眼前一幕震慑。香云缭绕中难免想起自己的一夜莲花，暗中羞红了脸，真是不上品呢。要跟上爹爹的境界，还有的读书和历练呢。碧衣堂里的儒士心中先是叫一声好，继而不安起来。眼前景象何等妩媚，流光溢彩，多少偏离读书人之道。想着兄弟自小就爱好华服美食，长大些读书求科，渐渐改了心性，然后有了仕途，自然就端肃起来。不料正应了老话，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。这本性收敛多时，如今厚积薄发，可闹大发了。从造园子的初始，就已有流露，定了桃花，起了天香的名，又照张师傅家荞麦的样纳了小桃。本以为是取这些乡下丫头的朴拙，其实是小女儿家的娇憨，无一不露出风流的喜气。其中一半天性，一半是被老母惯出来的。此刻老母亲就在画房里，脸上没什么，心里却高兴得很，因为小儿子有出息。全家上下都有怪他宠小儿子的，极小的年纪就会操一双银筷子，挑那鱼腮帮上的樱桃肉吃，还小的剥出莲子里的嫩莲心儿，放进茉莉花茶。母亲就晓得，好孩子是宠不坏的，坏孩子不宠也坏，可不是？如今谁还能不服气啊？老太太兀自得意着，忽觉脚头软软的，喂上一只猫。低头一看，不是猫，是小孩儿，仰头朝了他一笑，呲出两颗小白眼儿。老太太有些不认识，旁边有人就告诉，是二老爷家的三小子阿奎，刚从江西回家，所以面生了。老人都喜欢小孩子笑，有福气，又是小儿子贴身人生的，就让阿奎坐在身边。于是呢，小桃也就移上来了，挨着大太太坐，二姨娘则挪了下去。不知觉中，月亮升起来，先是在稠密的星光和烛火里是小和暗淡的，渐渐就大起来，直到大成银盘一个，分外的白和亮。星星输了，烛也燃到头，明灭一阵，烟熄了，却从地上、水上、石上、树上，遍地升起花香，是竹的心儿在吐蕊呢。为了这花香，中秋的月饼、藕粉、莲子粥都不放桂花，生怕被那甜腻气电染了。等池里的莲花谢去，残荷收拾干净，园子变得萧条，人都不大去了，柯海的喜期就到了。新人是从方邦上过来，船棚盖了绣幔，靠在申家宅子门前的码头，四扇门敞开，等船棚里抬出一领红绸大轿，轿顶上的四角挑着大红绣球，摇曳送进门来。徐家女儿的妆奁中有一箱书画，另有一箱纸和墨锭，不愧是世家，有文章的卖传。张木匠早就与柯海取笑，赶紧读些诗文去，到时候新媳妇给出对子，对不上不让进被窝。柯海红着脸快快走开，张师傅的村话他是又怕听又爱听。暗中柯海真去查了些楹联对句，大多陈词滥调，倒在一本野史杂文中读到一副颇有意趣， 上句为点点杨花入砚池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下句是双双燕子飞帘幕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很合洞房花烛的情景，然而事实上全和预期不同。一晚上，新人们都拘谨得可怕，大气儿不敢出。灯影里只看见帐幔被褥一团一团金红银绿，直到灯熄火灭才摸索着解衣上床。黑暗中不提防碰着手脚，立时闪开，再碰着再闪开。待到行夫妻之时，也是万般为难，不是蹩手蹩脚，就是无从左右，互相都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不过身体的私产终让人亲近起来，虽还坚持着，心里却不再那么紧张。后半夜时，夏弦月起来了，小院子里就像汪了一潭水。新人的屋子里满是锦缎绫罗，拥色热闹，此时也清灵下来。薄光中，柯海看见新嫁娘脸庞的侧影，柔和姣好，心里这才生出一股兴奋。他往近处凑凑，问：“怎么叫你？”新嫁娘被他说话声吓了似的一动，没回答。柯海就又问：“怎么叫你？”还是没回答。柯海就换一种问法：“你娘怎么叫你？”柯海以为还是不答，不料那边的人脸一埋，被窝里发出嗡嗡的声音：“你娘怎么叫你？”那声腔有些梗。柯海不由一乐，将脸追过去说：“是我问你。”那边人又不说话了。柯海就晓得脾气也是梗的，两人这么问来问去，其实问的是对方的乳名，谁都不肯先说，必要对方的拿来换。这一闹就闹乏了，就都睡过去了。拂晓时，柯海醒了一回，发现身边睡了个人，模糊间想起张师傅说的乐子，继而又想并没有对对子的事儿。那副在当时油然生出趣味的对子，早已经忘到九霄云外了。下一夜，他们彼此都说出了各自兄弟的乳名，自己的却没有一点透露。柯海领教了新媳妇的倔，也领教了女人的有趣。他思忖，女人原来是这么不同的一种人，真是以前不知道。